列王记上第三章，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畸变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在畸变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呐、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正众多的民呢？耶和华因为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的众臣仆设摆筵席。一日，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怀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那妇人说："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王说："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阿门。
阿门，谢谢陈姐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罗门祈求智慧哈。那第一节开始， 所罗门王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哦，这个又娶了外邦的女子哈，所以这个所罗门他的心哦，大卫是专心一意的哈，然后他这个是半心半意哈，所以所罗门王有的时候做的这些事情，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后来大家都知道那个。这个所罗门，就受这些外邦的影响去敬拜偶像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做的一个这个不智的事情哈，然后完了以后呢，所罗门呢这里讲到说所罗门很爱神哈，第三节哈，很爱神哈，然后他就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上献祭烧香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所罗门他的怎么样爱耶和华呢？这个地方就说第一个他遵行父亲的律例，然而呢，他父亲没有跟他讲说要在秋坛献祭烧香，在这个地方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哦。那至于为什么这个？在秋坛献祭烧香，跟在这个会幕里面这个做的这个有什么不同哦？这个秋坛的话，这个是有的地方是比较大的秋坛，可以献很多的生祭的地方；有一些秋坛就是随随便便的哈、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神不喜悦？喜悦这个秋坛献祭哈、哦。因为有的时候很容易哈，随自己的心意来献祭哈。那个献的祭呢，如果是经过祭司啊，经过这个会幕，这个帐幕这个里面有圣所至圣所这一些，又经过这个祭司的检验哈，有一些有缺陷的这个。这个祭物不能献上哈、哦，那你秋坛的时候，这个就你可以看到，就是比较随随便便的哈、哦。那神不喜欢我们的侍奉是随己意的侍奉，所以这个为什么在这个秋坛这个地方呢？奉献这个不讨神的喜悦哈、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那时候，圣殿还没有建好哈，所以他们就在秋坛里面献祭哈。然后这个所罗门呢，到了畸变去献祭，在那里呢，我们看到这个那边的有那个有会幕有祭坛，但是约柜不在那里哈。然后所罗门王就到了畸变去献祭哈。那时候的约柜是在耶路撒冷哈，然后他在这边献祭，献上了1000牲畜，牺牲做燔祭哈，哎，这个很大手笔的这样子奉献哈，有时候奉献到非常大的一个手笔的时候呢，为什么在这个神就在畸变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哈，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显现，哈？然后，他显现的时候，他要求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哈。神有时候有很多这个所有的万物都是他的，哈。然后，但是他喜欢人跟他求，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问题里面，哈，神为什么在梦中？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梦中向他显现，想要什么就只管求，哈，然后为什么他喜悦人向他求？那这个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哈？我们是不是也常常都在求，哈？然后神也喜欢听我们的求，我们有时候说，哎呀，这个来到神面前，一天到晚跟他的 东求西求哈，是不是很不属灵哈？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到底这个神为什么喜悦我们向他求，原因在哪里哈？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然后再来，所罗门这个问题二，所罗门求智慧哈，这个所罗门就开始求了哈，然后他第六节他说哈，他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天一样哦。这个所罗门他认为，这个他得到这个位置，是因为他父亲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哦。哎，他才会跟他施恩典，赐给他儿子。其实所罗门对神的认识，在这个地方只是一半哈，一半认识，一半不认识哈。然而神呢，还是理解他现在年幼，对这个不了解。其实神对这个所罗门这个整个王位这样传继承下去，是他以前就应许了哈。不是因为他父亲也做得不是怎么好，然而他是神的旨意，就是要成就，那遵从他的旨意的就蒙福哈。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到底这个所罗门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哈？然后神又赐给他智慧哈，然后可以判断他的名哈。他能够辨别是非，哈，那个这个辨别是非，就是有智慧能够看透这个事情的内幕。有的时候外面看不清楚，但是他有这种分辨能力，能够看到事实的真相，哦，所以这种智慧用来判断这个治理人民就非常的好，哈。然后他这个地方第七节，他讲说他是一个幼童，哈。他这个幼童呢，意思就是说他的经验还不够，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个治理这些人民哈，所以他有一个谦卑的心来这边的请教哈，然后他不知道应当怎么样的出入，这个出入就是来怎么样来处理这些这么多的百姓的问题哈，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百姓哈。非常的多哈，他说就是拿兵器的人就有120万人哈，120万，你如果算那个儿童，还有妇女，还有这个老人哈，这个这三个再加上这个带兵器的人，这个如果4倍乘120，400多万人哈，所以这么多的人，他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哈，所以在这个治国方面呢，他求的这个智慧能够治国哈，然而他对别人能够处理得很好，然后对自己呢，这个也就是神也要我们从这个上面学到什么功课。有的时候我们对外面做事情办事能力很强，然后对自己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节制这方面，做什么事情就出了问题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哈。所罗门求这一些治理人民的这个智慧，神就应允他了哈。然而他说，除了给他智慧以外，他还给他一个什么？他说你没有求寿求富哈，11节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诵，神应允了，结果还给他的是什么？也给他一些聪明智慧哈，聪明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哈，很有那个有那种精细的能力哈，可以做什么处事这个能力，这个聪明哈，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做得非常的好，精明巧妙哈、哦， 能够做什么事情做得非常的棒哦。然后智慧的话，就是能够分辨这个事实的能力哈。那在这个地方呢，他说我必使你长寿哈。这个第14节，他就说你如果遵循这些的话，他还给他长寿哈。结果他到底有没有长寿呢？所罗门王大概20岁登基，20到25岁登基，然后做了40年，就崩了哈。然后到了60岁哈，就崩了。我们现在这边好多人都不止这个年龄哦。那他说要给他长寿，给他长寿，最重要就是要效法父亲大卫，遵行神的道，遵守律例诫命哈。那我们看到他就是这个对自己的克制方面呢，出了问题哈。那我们看他。最后呢，这个长寿，神也应许，神有时候给我们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呢，如果没有做到，就是自己有时候放纵，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哈。然后最后这个审判的一个疑难的案件哈，这个2个妓女对这个婴孩哈，他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死因的这个案子哈，所以这个问题三，我们就说对所罗门自断死因的案，我们学到什么功课？这个母亲她跟孩子怀胎了10个月生出来的，她知道她有死，她跟她已经产生了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跟人产生了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常常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爱心出现了哈。那一个没有爱心的人，这个活的婴孩跟另外一个没有那么关系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有感情跟没感情哈，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心哈。我们可以看到，绝对是不一样的啊，哦！我们对这个人也没有祷告，我们根本就对他有的时候就，他的死活，我们有时候就管不了了哈，哦，太多事情了。然而，我们花了时间在某一些事上的话，我们就可以学到功课哈，哦。所以，问题三。
好，谢谢黄师傅。这是所罗门登基之后哈，神第一次向所罗门显现啊。那是在什么情况下神选择向他显现的啊？那给他一个机会啊。那所罗门求智慧啊。那所罗门求智慧有什么特点啊？那这些呢，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啊。
就是有关几个问题啊，就是秋坛，就是秋坛呢，它的英文是 high place，它就是一般是比较高的地方。那么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呢，其实严禁就是在就以色列人在异教的祭坛上献祭的，但是呢，可以在神所选定的地方筑坛啊。然后，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建啊，这个神是允许他们在示罗，甚至是以巴路山啊，都准许筑坛献祭的。但是从今天这章经文看来呢，就是这些律例就没有严格的遵守。所罗门呢是在这个，因为约柜在耶路撒冷嘛，他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丘坛上，而且这个丘坛大概率是迦南人留下来的丘坛来献祭啊。他就在这个畸变这个地方献祭，然后呢，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符合神心意的，神就是至少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一点就是偏离了神的心意。本来你其实是可以在耶路撒冷约柜前面献祭的，但是他在畸变那边有大的，就是说地方也很好，排场也很好，很豪华的，这么留了一个 high place，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献祭，所以这个是从一开始就是偏离了这个神的心意，就是慢慢的，后来就是我们看历史就知道，他慢慢的就是走向了这个外邦拜偶像。那个列王记总有一句话说，只是丘坛没有废去啊，这个就是 埋下了一个隐患，然后就是给我们今天的教训就是，我们教会呢敬拜神的这个程序也好啊，整个过程也好，就是不可以掺杂外邦人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就是或者是偏离了这个敬拜的议程啊，在我们教会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我觉得神应该不太喜欢，因为有很多的。家里是基督徒的家庭，然后他出来，他是基督徒的学生，他上的也是教会的学校。然后在我们星期天敬拜的时候呢，这些年轻的这个弟兄姊妹呢，上面在讲到，可能讲到的内容他觉得不太吸引他，他就在下面滑手机啊，又有微博，又有微信，又有朋友圈，又有短视频，从头滑到尾。我因为有时候我起来上厕所，就看见就这些每个人面前一个手机。其实你来神的面前，你就是要全心全意。的啊，来敬拜啊！你不要说有一个形式，就像所罗门那样的，一开始啊有一点偏离，到后来就他的子孙就光有一个形式就没有心了，没有心，那在神面前那岂不是浪费时间吗？神既不喜悦，你还浪费时间，你这个时间你还不如去打牌啊、下棋啊，是吧？就是说，要来就是于洪杰牧师经常有一句话说，要来就要来真的啊。我们也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就是就是你来了，你就把你的心放在这里来敬拜神，来侍奉神啊，不要有一个形式啊，不要学那些这个以色列人哈。然后呢，讲到这个，所罗门女，埃及的法老的女儿结亲，她肯定是在政治上得到很大的好处了啊，比如说通商啊，啊，比如说增强她的政治力量啊，等等啊，巩固她的政权。但是她比较看重这个属世的这些好处啊，的确是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也许她的版图因此扩大了啊，但是。他就因为这个结亲嘛，我们都知道，他后来一步一步的远离了神啊，就是因为这些妃嫔、外邦的妃嫔啊，就是带领他就敬拜那些外邦的偶像啊，他就这个其实带来毁灭性的作用，比起他前面得到的，而且后来很快就失去了一点点的政治利益，这个真的是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其实也有一个例子啊，罗德他当时就是为了要好的地方、水草丰美的地方，一步一步的挪移帐篷到了南地，后来又挪到索多玛跟俄摩拉，最后不是还好神怜悯他，把他一家救出来啊，但是他的财产肯定全完蛋了。所以说我们不要注重于眼前的这些蝇头小利啊，就是损失很大。然后弟兄姊妹也是的，如果你已经结了婚了，然后呢你信神，然后你的另一半不信神。其实这个在侍奉上其实是有亏损的。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是，如果是一家，就从父母亲到孩子都是信神的，他这个侍奉起来是非常的 powerful 的。然后如果一家只有一个姊妹，一般都是姊妹，或者是只有一个弟兄，啊，我们就看到他在侍奉上其实有很大的阻力，而且他的力量，侍奉的力量也是 very limited 的，而且。就是经常会问题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是已经结婚的。如果说还没有结婚，你找另一半的时候，千万，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千万不要找这个不幸的另一半。你宁愿等10年，等20年，等到神给你这个预备的这个那个人出现，神会告诉你的。千万不要向世界妥协，或者像所罗门一样，哎，那个女的长得漂亮。啊，那个男的什么高富帅有钱啊，就牺牲掉，就是你的信仰，其实是到最后就是你的下场，弄不好比所罗门还悲惨啊。然后后面就讲到这个所罗门求智慧啊，他是求这个世界上的智慧，可以说就是他执政掌权的、断案的能力，这个是需要求的，我们觉得这个也是应该的。但是他其实说。没有想到，就是要求一个更好的，就是像他父大卫那样顺服神的，绝对顺服神的心啊。就是说，他求了一个好的福分，但是其实还有个更好的、上好的福分啊。他没有想到，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有一点可惜啊。然后神给他的那个应许，他长寿实际上是带着这个条件的这个应许啊，但是他最后就。没有走到最后，所以说他也没有很长寿吧，他大概60来岁啊就死了啊，这个有点可惜。所以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然后呢为你的教会祷告 啊，然后再求你个人的啊，这样神喜悦这样的祷告，你可以求，你可以求很多，然后神就是他会把这个他觉得是可以应许给你的，全部都加给你，而且丰丰富富，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的怀里，大家可以试试看啊，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我们讲到这个畸变献祭啊，这规模很大。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所罗门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啊。这个就像中国的列兵、阅兵，10月份的10月1号的阅兵仪式一样啊。他这个包括圣殿建成的时候啊，他献了22000的牛啊，12万的羊啊，他也当时神也给他很富足的果价。但是他这个人呢，就是说好大喜功。我觉得神应该不太喜欢，因为神喜欢就是听命胜于献祭的啊。大卫献的肯定数目没有他多啊，就是说。你要一个顺服的心，就是比那些那个牛啊羊啊，就是在神眼里更宝贵的多啊。神最看重的就是说，比如说像耶稣基督一样，将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所以我们在献祭的时候，我们现在一般是奉献或者是侍奉啊这样的事情。然后其实神更看重你的心，不看重绝对的数量啊。然后因为所罗门他在和平的年代长大嘛，他没有像大卫一样十几年跟这个敌人征战，所以说他比较。他不像大卫一样，凡事依靠神，因为大卫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他就有大卫留下来的大好的基业可以依靠，所以他那个依靠神的心比大卫少了很多啊。最后讲到那个两个妓女啊，孩子就是两个妓女生孩子，首先这个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其实神是严禁这个以色列人做娼妓的，外邦人做娼妓啊，这个可以，但是以色列人是不能做娼妓的。这里没有讲是外邦人的两个女的，可见是以色列人怎么会去做娼妓啊？这个我就想到，可能就跟扫罗时代一样的，扫罗时代说啊，严禁这个什么交鬼的、行巫术的，结果扫罗自己要找交鬼的人，首先一找就找来，容易找来，可见他下面。就是因为命令是这样的，结果下面就根本就是做另外一件事情啊，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破口。然后这两个孩子就是说，最后就是所罗门也真的是有那个神给他的智慧啊，就是说找到了真的母亲。我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这个真正的母亲才对孩子有感情，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养育关系的，就不可能对孩子有感情。扩展到我们今天，其实跟这个福音朋友传福音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平时要跟他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然后呢，就是润物细无声吧，然后你跟他传啊传啊传，哎，他就其实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一颗柔软的心，他愿意听，因为你平时跟他关系很好。如果你上来巴拉巴拉巴拉跟他讲一通，然后再加上若是没有，只有言传没有身教的话，其实人家很难接受这个福音的。所以是你要跟他真正的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啊，这个就像母亲跟孩子一样的，这样才能够就一步一步的把更多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来。
好，要注意这一章的 tone 啊，这一章的基调是在承认、肯定所罗门，不是在批判所罗门的啊。你看第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然后到了第十节啊，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思考啊，圣经已经明讲，他的做事是出于爱。他做的事情的结果，神喜悦，而且神第一次选择在这个时候向他显现，显然他是讨神喜悦的，神才会向他显现啊！要把握住这个基调，朝着这个方向去想啊！而且这一章结尾的时候呢，众人都认出哈，所以16节到28节是为了验证神的应许啊，神说要赐他智慧，他真的得了智慧，马上就有一个例子啊，所以这是这一章的脉络啊。要抓住这一点啊！神喜悦了所罗门的献祭，喜悦了所罗门所求的，他求的是对的，我们是学的，不要批判他哦。他求的对，所以神就喜悦，神就垂听，所以最后呢，众人就认出他是有智慧。所以这一章他的祈求，接下来几章都一直在验证这个祈求哈。不仅他有智慧，而且他有治国的那种的聪明。第四章哈，然后他真的很富足，然后他有尊荣，然后再次强调他有智慧，所以这一章的祈求，接下来几章都是在证明啊，这件事神是信实，所以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啊。 所罗门为什么求智慧求得对呢？他不是为自己求哦，他不是让别人觉得说他很聪明，然后他很享受哈，这个他是为神的国而求。所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哈，这个时候可以应用在，可以实现在这个所罗门的身上。他不是为自己求，他以前也很有智慧了。他处理那几件事情哈，前面那几件事情已经显出他年轻人很有智慧哈。但是他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不是为他自己，是为这个国家。而且这个呢，是跟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的犯罪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亚当夏娃当初为什么会离开神呢？就想自己有聪明，自己想做神，自己要这个有分辨善恶的能力，离开神。但所罗门不一样，所罗门一做王呢，他就开始依靠神得智慧。啊，他不会觉得他自己很有智慧，他可以离开神了，他可以自己判断，不是哦。年轻的所罗门他说我要靠神得智慧，这就是亚当犯罪的 reverse。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喜悦他要祝福他的原因，因为他懂得依靠神啊。所以这些都是 positive 啊。当然在这里面有几处的隐忧啊，刚才陈杰有提到哈，一处就是跟法老结亲，这是明显违背律法。那对照这个，后来他这个儿子罗伯安是谁生的呀？是亚门人的公主啊生的孩子啊，所以真的是哈，引进很多外邦的女子啊，这个造成隐患，这是隐忧哈。这里面只是埋下伏笔，他没有展开讲啊，但是放在这里。第二处就是这个妓女，这也是明显违背律法的哈。以色列人当中有妓女，而且这些人的focus 点都不是说他做妓女犯罪了哈，focus 点都是帮这个妓女解决问题，所以说明这个国家的这个道德哈，先从婚姻开始出问题，婚姻出了问题以后就会引起这个拜偶像的问题哈，所以这是，但是这一章里面只是点在这里哈，没有展开讲，不是这一章的重点，这一章的重点是所罗门得智慧啊，还有一处隐忧。就是大家都讲很多的这个祭坛的问题，祭坛在这一章里面不是问题，因为在第二节又讲了啊，在没有圣殿没有建起来之前，人是在祭坛上献祭的，包括撒母耳啊，撒母耳那时候献祭不也是上丘坛去献祭吗？所以这个不是问题啊。当初这个亚伯拉罕走到哪里，在哪里就建坛呢，对不对？所以在圣殿没有建起来之前。在丘坛上献祭不是问题，当然你不能在外邦的假神的丘坛上献祭，这是不对的啊。那你这里看不出来他们是在外邦的假神的祭坛上献祭，有可能他们自己建的坛，像亚伯拉罕一样走到哪里建坛，这个不是问题哈。但是有一句话引起我们思考哈，就是在第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为什么说只是呢？就说这个时候他应该建殿，他不要再等了。什么时候建殿？到第六章哈，以色列人出埃及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为什么要等到第四年才开始建殿呢？这是隐忧哦。大卫做王以后，马上他就去找会，找这个约柜，他一刻都不等。他在诗篇里讲说：“我宁可这个不睡觉，我要把这个约柜找出来。”所罗门没有这种急迫的心啊，他在丘坛上献祭，他为什么要去祭坛、祭殿去献祭？因为那里有一个极大的祭坛，极大的丘坛啊，他在那坛上献1000个祭牲，所以这1000个祭牲在耶路撒冷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啊，没有那么大的规模，所以他跑去祭殿，在那里要这么多的献祭哈，这么多的献祭也表达他对神的那个爱的那个牺牲哈，那个真切的心。所以神也喜悦哈，这个没有问题的哈。但是为什么要等4年以后才开始建殿？这是一个隐忧啊，说明他的心不像大卫当时的那个心那么急迫啊，要建起圣殿来啊，要形成一个集中的哈敬拜神的一个体系，这是带来问题的隐忧哈。所以抓住这一章的主线啊，现在的基调还是 positive 啊，所罗门做的讨神喜悦，但是呢。有一些的事情哈，是有潜伏的问题在那里。
在这个所罗门的智慧上，我们特别喜欢《箴言》的第9章第10句，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他也通过求神的智慧得到了神的应许，所以他是真是聪明啊。因为他求智慧。箴言的3章第19节也是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顶天。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个智慧的珍贵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如何去求。然后呢，总结一下，我们组实际上今天以分享，这个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在当下想要求什么哈？因为也是在黄师母提的问题，为何神喜悦人向他求？我们认为神是大能，是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喜悦我们，爱我们，我们也要以爱和完全顺服和依靠他的心来他的殿堂，也是我们每天早上来到圣殿来求来写来晨更来灵修，去吸取从天而来的灵粮啊。那我总结一下，我们有呢，有人分享就说，今天我愿意求神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也赐给我一颗敬虔分辨的心。也有人求敬畏的心，求神赐给我们敬畏的心。有人求要有警醒智慧的心来神求神给我们引领。然后也有人呢求平安喜乐。有人求智慧，有人求，希望，发自每一次求都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去求，给我们笨嘴拙舌的儿女有智慧、有口才去传讲他的福音，然后呢，我们还是很想，采取一首歌哈，也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就说即使在国内的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环境是很有挑战性的。我们希望我们求神，根据这环境哈，来造就我们，求神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们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
这一章主要讲智慧哈，所以我们也是看到说，我们只要谦卑的来向神求智慧，神是一定会给的。就像在雅各书1章5节里面提到哈，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哈。所以我们可以想像所罗门一样向神来求智慧啊。那我们小组其实也有。重点啊，讨论到前面这个2节哈，就是也是提到这个在基遍去献祭哈。那基遍这个地方，当时有神的会幕，但是约柜已经在耶路撒冷哈。那只有约柜的地方才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哈。但是也像刚刚大家所分享到的，因为献祭的这个祭牲的量比较大，哈，所以才可能选，才啊、呃，就是有可能就选择了基遍当时那个地方，哈。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提到，就是第二章最后就是提到，哈，所罗门的国位就这样坚固了。但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就提到，他坚固国位之后，他做了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提到的，就是他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哈。那我们知道，这肯定就是一个政治的联姻，哈，出于这个可能是以色列国里面安定了，但有可能所罗门他想进一步的向外扩展，哈，所以他是一个政治的联姻，哈。虽然在之后我们也看到，这所罗门就是把他的女儿迁出了这个锡安城，哈，所以他。似乎是有的时候清楚，有的时候又不清楚。但是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了他生命里面出现一个破口，就是他有娶这个外邦的女子。好，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破口开始，然后没有马上堵上的话，那个魔鬼他是会来破坏，好，使这个破口越来越大，以至于到后来我们知道所罗门他娶了很多的这个外邦的这个女子为妻，哈。那这个在秋坛献祭呢，这虽然也是神允许的，但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哈。所以这是让我们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按着神的话去做，哈，生命中有一点破口的时候，魔鬼就会利用这个破口去攻击我们。 那关于求这个智慧的话，所罗门求智慧是为着这个国家啊，能够来更好的管理国家哈。那童子们也分享到，那如果我们向神求智慧，让我们来更好的认识神，这个是不是也会认识神？因为我们在箴言里面就告诉我们，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用这个智慧来更好的认识神，那我想我们同时肯定也会有得到能力来像所罗门一样来更好的管理这个国家，甚至是做其他更好的事。啊，所以从所罗门这个所求的，我们也是看到，就是说人与这个神的关系如何，那他向神所求的也是如何，哈，就是反映出所罗门当时的一个生命来。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组分享哦。这边很清楚的，我们跟神是要求智慧，因为他厚赐于众人，也不拒绝人的请求。那我们求智慧，最主要是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用智慧怎么去在神的范围里面，我们去侍奉神，这点很重要。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去行事为人，这个是附带的。
神的智慧借着他的律法啊、诫命、典章、法度啊，你看，用四个不同的词啊来描述神的启示啊，这个我们要学习哈、要先去体会神的话语的那个丰富啊，那个智慧啊。好的，请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列王记上》
是
二
立下
章
我
三
三
节。
章三
谨守
节，
耶和华你
守
所
你
吩
所
咐
的
摩西
律
法上
上
立
法
上
所写
的
行
照他的
律
例
他的戒律
诫
典
典
章
章
法度
这样，
你无论做
都
什么事，
去往是
出
何
去
处去都列王记上
二章
三
三
节。
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让我们知道你喜悦我们求什么。就你希望我们能够跟你求智慧，怎么样更多认识你，怎么样更多敬畏你。主，怎么样在世上能够行事为人。主，求圣灵帮助我们每天在晨更的时候能够认识你的话语，能够认识真理，能够行出真理。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班弟兄姐妹一同来追求，一同来亲近你。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是让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欢。都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一切的生活。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